听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自夸古兰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我在身内我不知道，我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活在身内活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门院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谎，因为我不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爷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事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介意软弱、冷辱、劫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就念到这里。感谢主带领我们，一直到今天最后一天的晚上，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可以用更多后书来做我们的背景。从更多后书，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看那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神所要的乃是人，神所救拔的也是人，神所要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小孩子，神所要的一个人是一个大人，神所要的那个人乃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因为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他能找到他心目中所要的那一个人。当然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说，神先在这个地上得着了基督，基督就是神所要的那一个人。因此当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天就开了，天上的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个人是满足我的心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所要的、所得着的那第一个人。然后因着我们的主耶稣，他为着我们死而复活，他成功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今天我们这一班蒙救赎的人，我们这一班被神放在基督里面的人，也就是神心目中所要得着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神，因着他的怜悯，今天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他要我们做大人，不要我们做小人，他要我们长大成人，他不要我们永远在那里做婴孩。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做婴孩的话， 沉在我们的身上就得不着，虽然我们在他那里从他的身上得了许多，但是沉在我们的身上却没有得着。因此我们必须要在树林的森林上要长大，我们要认识什么是树林的生命，我们要看见说如果没有死的判决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认识真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我们必须要求神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能看见什么叫做死的宣判，并且也答应这个宣判。好像保罗说，他实在觉得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盼望都绝了，有死的判决在他的身上，叫他不再依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容易依靠我们的自己。虽然我们对于自己那个肉体的罪恶也有一点的恨恶，但是我们对于这个肉体的良善，我们总是喜欢，我们总是依靠。因此要认识生命，我们必须要知道死亡。我们这一个肉体，我们这一个己的生命，必须要被主带到死地。当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才能依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有了死的判决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天然的属人的属自己的出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一切都在基督的里面。换一句话说，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只有在他的里面才是是的。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举止，如果不是基督他自己的流露，这个算不得是属灵的生命，这个只可说是一个代替。我们用人的良善来代替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的看见说，所有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记着他也都是阿们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说，我们有一个宝贝在瓦器的里面。神所要的是人，神没有意思，也从来没有毁坏这一个人。神所要的是人，所以他并不来毁坏我们这个人，来破坏我们这个人格，反而他是来拯救我们，他来成全我们。因为今天世界上的人实在不像人，说一句老实的话，我们实在是 subhuman， 我们实在甚至到 inhuman 那个地步，我们这一般的人实在是堕落的人。因此神在我们身上必须要做拯救的工作。当神拯救的工作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好像是把我们外面的人破碎，但是实在是叫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新是一天。神是把我们这一个己的生命把我们破碎了，但是神借着这个来拯救我们的魂，叫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情绪、主义、主张，一切都被拯救，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让基督的生命这个宝贝的光从我们里面能透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里面我们永远感觉人的软弱，但是在另外一面我们也一直看见他的得胜。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感谢神， 他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并且叫我们在各处借着他能传扬那认识他而有的那个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才是属灵的生命。我们也看见说，神给我们这一个属灵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能长大，有一个原因的，他并不是要我们在生命长大的里面来自夸，他乃是要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我们能尽我们那一份的知识。神把我们配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梦生正确的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神要我们这一般做自己的人来完成身体的知识。有一个知识圣经里面称它为身体的知识 body ministry。这一个知识不是人坐在这个身体的上面，这一个知识乃是从身体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个知识，就是说每一个肢体能各尽其职。当每一个肢体能尽他的这份的时候，每一个肢体能把神所给他的恩典和神所给他的恩赐能放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在爱中呢，就要自己被建立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认识什么叫做生命，并且这个生命也必须要有知识。今天可惜的事情就是说，有许多神的儿女虽然有了主的生命，但是他们的知识显不出来。原因里面当然是因为生命不够成熟，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长大。如果我们的生命长大的话，自然从我们生命的里面就有流露，那个流露就能叫我们有知识。而知识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不光是恩赐的问题。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一个人如果有恩赐的话，他就有知识。不错，要知识必须有恩赐，但是光有恩赐还没有知识。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恩赐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显不出知识来。怎么见得呢？因为身体不能得着建立，不但不能得着建立，并且把这个身体几乎是撤回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光是恩赐还是不够的，因为恩赐不过是一个管子，那真正从那个管子里头流出来的，能供应人的，乃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把基督的生命来分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能用基督的生命来供应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尽我们这份的时候。要把基督的生命来供应人，当然第一，我们里面必须要让基督的生命来充满我们。第二，我们这个瓦器也必须要破碎，因为当瓦器被破碎的时候，宝贝的光辉就照耀。所以保罗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叫生在你们的身上也可以发动。一个有属灵知识的人，他愿意这样的服侍神的儿女，因为一面他看见主是可畏的，另外一面他对基督的爱注意了他，所以他愿意忍受一切的患难，他愿意经过美名又恶名，他愿意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诱惑人的，其实是诚实的，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其实是有一切的。他愿意经过这一切的情形，可以把他的知识能放在神儿女的身上， 叫基督的身体能得以增长，能得以长大成人，满面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过去也在这里看说，当有这样一个知识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或者我们以为说那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最后四章里头，他特地提到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这个属灵的人尤其在受压力的时候能显出他里面实在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再地说，人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当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当人在没有事情的时候，显不出他里面实在的情形。我们实在不能分辨说这个是属灵的呢，还是这个是属肉体的，因为在表面上我们都看不出来的。但是等到碰到难处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把我们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提到说，当保罗他被哥林多有一部分的信徒误会的时候，虽然他用他的爱要去感化他们，虽然他用各种的方法想挽回他们，但是在哥林多有少数的信徒，他们始终对保罗就是误会，就是轻视，就是拒绝他，就是否认他使徒的那个责任。当保罗在这样的压力之下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基督的权柄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何等不愿意用他的权柄，他宁可用基督的温柔和谦卑来劝他们。我们看见在保罗的身上有权柄，那个权柄就是基督的生命，主职在他的里面，他用这个权柄来造就人，不是来败坏人。他在爱中来用这个权柄，他在万不以对的时候，他只能用严厉来对待那一些执迷不醒的人。但是就是这样，他的目的是为着挽回，不是为着败坏。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看说，一个属灵的人在他的身上有权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要的被造的人有权柄。我们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神造作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神就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里的鱼类，甚至于爬在地上的昆虫，都交给人去管理。这个是权柄，神所造作他自己形象造的人，神给他们权柄，因为他们有权柄来为神治理万有。如果没有权柄的话，就不能替神做事。但是可怜人因着犯罪的缘故失去了这个权柄，当人自己不负神的权柄的时候，人就失去了权柄。所以你看，一直到今天，天上的飞鸟不再听我们的话了，地上的走兽也不听我们的话，水中的鱼也不听我们的话。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失去了神当初给人的权柄，我们不能管理自己，我们也不能管理别人。但是感谢神， 当神在那里做恢复注射工作的时候，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是一个有属灵权柄的人，他是在神面前有权柄，他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因此他能替神做事。所以第一，我们看见在一个属灵的人身上有权柄，属灵的权柄。那么第二，我们看见在一个属灵人的身上，他所彰显的乃是神的美，神的女王。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女内啊，神的女主总比人聪明。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一件事称为神的女主。神有的时候照人来看的话实在是笨，为什么神要这样的爱世界上的人？为什么神为所爱世界上的人，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子都牺牲了？为什么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这般不配爱的人，一直顶撞他的人，甚至于他为着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出他的宝血？我们说这是愚昧。十字架的道在人看是个愚昧的道理，但是神的愚昧总是比人更聪明。可怜我们多少的时候自作聪明，如果我们能为着基督做一个愚昧的人，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不是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话吗？大智若愚吗？一个人如果真正有大的智慧的话，他好像是一个很笨的人一样，是不是呢？反过来说，我们有一点小聪明呢，就很害人，非常的害人。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都是凭着我们一点小的聪明来做人，甚至于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也是在那里凭着我们一点小小的聪明。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是有大的智慧的话，我们真是有神的智慧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甘心乐意的为着我们的神要来做一个愚妄的人，有神的愤恨在我们的心里头，有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为着基督的身体要不满他一切的缺陷，我们要与基督的苦难能一同有份。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几个晚上我们在这里所已经交通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愿意最后一次我们来结束我们所交通，就是说这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一个神所要的那个人，乃是一个有意向有启示的人。所以保罗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就这样的告诉我们，他说我自夸果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显现这两个字就是意象，如今我要说到意象和启示。那么他在那里说到意象和启示的时候，他在那里说到什么呢？他就在他许多的意象和启示的中间，他特别就提到一次，他说在十四年前呢，这个十四年前就是他写哥林多后书之前的十四年。那么今天我们在那里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啊，当然我们盼望能确定啊，这个写哥林多后书啊乃是主后啊第几年写的。你知道这个工作不大容易做，因为在起初的时候啊，那一些年代啊不是太准确，不是太准确。不过那一些研究圣经年代的人，他认为说很可能保罗写哥林多后书啊乃是大概在主后五十七年左右的时候，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五旬节那个时候要赶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他们就算说这个一定是在五旬节之前呢，他在那里所写的。他当然在马其顿的时候写这样的一封信，在他去耶路撒冷赶五旬节那个日子之前。所以一般1900年代的人说可能是在主后57年左右，不过这个也是左右，我们要记得。因此如果你推到后面呢，推到14年呢，那么这个14年呢究竟是在保罗的一生中呢是哪一个时期呢？那么所有解经的人在这里大家就不大相同了。有的人认为说他在那里说14年前呢，那个时候啊他真是在亚勒伯的旷野里头。你记得保罗他在大马士他得救了，他得救了之后他就与在大马士的信徒啊在一起有个很短的时间，然后呢他就到旷野里面去了，他到亚勒伯去了，甚至有人说他可能啊到了何里山了，到了西南山去了。因为什么呢？摩西在西南山呢领受律法，先知以利亚当他失败的时候也跑到何里山去了，所以有人说恐怕保罗他也跑到这个亚勒伯的旷野，就是跑到那个何里山呢，到西南山去，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说他曾到了这个旷野的里面，在那里差不多有3年之久。那么究竟这3年的里头他在那里做什么呢？有人说因为这个法利赛人他对于旧约的圣经啊实在是非常熟悉的，不过呢他看旧约的圣经啊是带着犹太古人的遗传的眼睛啊来看，所以当他带着那个古人的遗传呢来读旧约的时候啊，他把那个旧约就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那现在他们能得救，所以他需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神的面前重新带着基督的眼睛呢来看旧约。换句话说，他要在神的面前重新来读神的话语，在基督的光里面来看神的话。那么经过这一段的时期，他再回到大马士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大有能力证明耶稣就是那个基督。所以有人说可能这14年前呢保罗还在大马士还在那个亚勒伯的旷野，那么可能他在旷野里头有这样的一种的看见异象的和得着那启示的光景，这是一个说法。没有一个说法说保罗他这里说14年前呢他看见那个异象，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有这样的意象，这个是当保罗第一次和巴拿巴一同从安提亚出发到亚细亚那一带的地方去工作的时候。所以有人说可能是那一次，你记得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到了路斯德的那个地方 Mystery， 到了路斯德的那个地方，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就记着保罗，所以你记得他们就牵了牛啊花圈啊，他们要跑来向着巴拿巴和保罗要献这个花圈啊，并且要献祭。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把衣服就撕离了，跳在他们中间说我们今天来传福音给你们听，就是要救你们脱离这一切的偶像一切的虚假，所以静静地把他们就禁止住了。但是这一个年从安提亚那一带地方来的人啊，就来挑选众人啊，他们人你知道很会变，他们从那种啊要敬拜他们的那种的这个观念，忽然变成什么呢？忽然变成仇恨他们。
所以结果呢，他们用石头啊把保罗打死了。保罗给他们用石头打死了，他们就把他拖到城外啊，就钉在那里了。当保罗被他们钉在那里的时候啊，门徒们就围着他，因为照人看他已经死了，但是感谢赞美神，保罗站起来了，好像没有事情一样。所以有人说，可能这十四年前的那个经历啊，就是指着那一次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里说，在十四年前呢，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活在身内我不知道，活在身外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我认识他，他就背起呀、到三层天上去。人家在基督里的人，我认识他，活在身内活在身外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背起到乐园里面去，他听见那隐秘的言语是不可以说说的，他说为着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着我自己，我只为我的软弱来夸口。你们弟兄姊妹，如果保罗真是被打死了，当然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啊，或者身内或者身外他实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经历但他实在不知道，他有被提到乐园里去，或者身内或者身外他也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是因为。那么在这里我要盼望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因为在基督教里面对这件事情按照遗传的说法实在是不准确的，很多人以为说今天的乐园呢是在三层天上，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听说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一个人如果死了，他就下到那个西奥里面去了，所谓阴间里面去了。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啊，在希伯来文里头啊，他只有一个名字叫做西奥，就是中文把它翻成阴间。无论你是一个属于神的人，或者你是一个不属于神的人，你都是下到阴间去的，都是下到阴间去的。现在在阴间呢，好像有两个不同的一个两个不同的范围啊，但是呢都是下到阴间。同时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你记得有一次在民数记里面呢，当克拉当了他们在那里背叛神的时候啊，神行了一件心事，叫地开口啊，他们这些人就活活地落到阴间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说阴间呢乃是在地狱的里面，那么你就是顺神的人也是下到阴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他听说约瑟是被野兽识破了，他怎样，他说我不能再看见他了，但是我要白发苍苍啊下到阴间了，在那里再与他会面了。是不是呢？所以在旧约的里面，你就看见说阴间是一个统称，所有死的人都下到阴间去。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希腊文里头就有不同的字眼出来了，因为主耶稣有一次就把死后的情形摆在人的面前，从来没有人知道死后啊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知道将来的事，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就讲一件事给我们听。我们要记得那一件事不是比喻，每一次圣经用比喻啊，都是加上说这是一个比喻，但是在那一次主耶稣不是讲比喻，主耶稣是讲一个事实。因为什么呢？连人的名字都说出来了，主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财主，还有一个乞丐叫做拉撒路，这是一件真的事情。活着的时候一个是享福，一个是受苦，但是死了之后 然哈努啊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在那里安息，这个就是罗叶。还有什么呢？在阴间里面受痛苦，一个是罗叶是 paradise， 还有一个是 Hades， 阴间是阴间。所以一个贵族的人他死了之后是到罗叶里面去。你记得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在他的旁边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种的光景，说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一个贼强盗很受感动，他承认说他所受的是应当的，但是这一个人所受的是不应当的。所以他就向着耶稣说，耶稣啊主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说他怎么说？主说今天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乐园呢乃是信神的人离开身体离开世界的时候所去的那个地方。那么有人说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他就把乐园带到天上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保罗在这里实在可以说是太重复了，因为他在那里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或者身内或者身外我不知道，这个人被提到三层天上去。那么他还可以说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就是到人间里去听见隐秘的话，但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呀，看见了东西了。同时呢他说这个人呢、啊、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他被提到人间里头听见东西了。你看见他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来的，分开来的，一个是被提到三升天上去，一个是被提到乐园里去。那么有的研究原文的人说，嗯，就是在这里啊，这个字眼有一点不同，乃是 cut up to the third heaven， cut away to paradise， 乃是提上到三升天呢、啊，提去阴间。所以按照圣经的根据好像罗约今天还是在地底下，还没有在天上。因为罗约如果在天上的话，等到复活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复活的时候啊，要从天降到云里了，不是从地上被提到空中了。所以我们呢，我不顾顾前稍微提一下，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对这个有点问题。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他有这样一次的经历，可能就是那一次，我们不知道。在那一次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他到三层天上了，他看见了异象。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虽然呢、啊、他在那里说十四年前呢、啊、我有这样的经历啊，但是他实在不愿意多讲啊，这个经历是不是呢？他这个经历实在可以说是我们众人羡慕的不得了。如果今天呢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今天晚上有这个经历，明天报纸上通通登出来了，电视上都都演出来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啊，在这里有一个人啊，他提到三层天上去，他看见了天上的光景啊，他提到乐园里面听见那个秘密的话语，哎呀，那是全世界都要轰动一时了，是不是呢？我们如果有了一点的经历的话，尤其有了一点启示，有了一点意象，那我们真是藏不住，那我们赶快要去告诉人，我们官派要把它传扬出去，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老实说，这个了不起啊，也不是为着神的荣耀，这个了不起是为着我们的荣耀。 但是你看保罗他有这样的经历，他过了14年呢才被压压出来的。如果哥林多的信徒不压他的话，恐怕这个经历在今世就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看见，我们就在那里大吹特吹。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是有所看见，但是如果底下没有这个次的经历，我们所看见的还不过是一个意象，还不是我们的 vocation， 我们的天职。这个我以后还要解说。不过尼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实在不愿意人把他看得过高。虽然他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他很不愿意在那里说说。他不对于的时候只好这样的说，但是就是说他也没有说出来。他在那里他说我背脊都翻成天上去。当然他在翻成天上已有所看见了，因为底下他说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他当然有所看见。但是他从翻成天上看见什么呢？他没有说。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问问你看，他在翻成天上翻成天上看见什么呢？虽然保罗没有说他在三层天上看见什么，但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能知道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什么？你记得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当天向他开启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在天的光下，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所看见的是那一个，他看见那一位在荣耀里面的人。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天开了，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有一位人子站在那里。当石头约翰在林里头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有宝座在那里。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他看见被杀的羔羊在宝座的中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那一次在三层天上他看见的是什么？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说他看见了这一位荣耀里面的人。In glory， 今天在荣耀的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在世界上的时候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这个人他已经进到荣耀的里面去。这个是在三层天上你不能不看见。一个人如果有三层天的经历，在他所看见的里面，他不能不看见今天的天上有一个人是在荣耀的里面。这个人就是神心目中所要得着的人。这个人已经到了三层天上去了，换句话说已经达到了神所要他达到的那个地方。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意象。他又被提到人类里面去， 我们所乐院是那一班能拯救的人死了之后，他们到乐院在那里安息，等候复活的日子。他在乐院里面不是看见，他说他在乐院里面听见，但是他所听见的隐秘的话是不可以说的。那他既然是不可以说，当然我们也说不上来，是不是？我们也说不上来。这个虽然是这样，因为是乐运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这样说？他在乐运里面，这个隐秘的话我们不知道，实在不知道，所以我们不敢呢这个随便的说。不过呢，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推测的话，很可能他在乐运里面所听见的乃是关乎那一般在主里面睡了之人他们最终的结局。换一句话说，他不单在三层天上看见有一个在荣耀里面的人，他在人类里面也听见说，这些的人有一天都要进到荣耀的里面去，因为神的儿子要带领众子进到荣耀的里面去。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基督里面的人，我们看见这个人原身是基督，他的身体乃是所有能他拯救为他工作给他成全的人。所以这个与罗马第八章所说的话是相符，凡是神所预先所知道，他一点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或者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定他们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凡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他就召他们来；凡是他所召来的，他就称他们为义；凡是他所称为义的，他叫他们得着荣耀。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得着荣耀？得着荣耀没有别的意思，得着荣耀的意思就是说神在他们身上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那次的经历里面，他所得到的印象和得到的启示，实在说来还是那一个印象，那一个启示。在格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他说我现在要提到启示和意象，但是那里他所用的意象和启示都是多数的 visions and revelations 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保罗的一生里面，他不止一次看见意象，他不止一次领受启示。我们看见保罗在他一生的里面，他多多的看见异象，多多的得着启示。保罗这个人是活在一个敞开的天的底下， He lives under an open heaven， 他是活在一个敞开的天的底下。因此我们看见他整个的一生呢，从他梦问之后，他一直有异象，他一直有启示，他一直活在异象里，他一直活在启示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在神面前一个活泼的人，一个满了四灵实际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这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神要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什么叫做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乃是一个有意象的人，有启示的人。 而且苏林的人不止有一次看见了异象，有一次得到了启示。一个苏林的人是多有异象，都有启示，常常活在一个敞开的天地底下。当然我们说到启示和异象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加以解说。不错，在保罗的身上，他实在可以说在他这个肉身的里面，他看见异象，他也得到启示。比方说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就是一个开始，在大马色的路上天开了，光照在他的身上，他看见了这位在荣耀里面的基督。保罗进了大马色城里头，他三天三夜他不吃不喝，他在那里祷告等候。在祷告的时候，他在异象中看见有一个小人，一个亚纳尼亚进来安守在他的身上，叫他的眼睛等开启。保罗他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他爱他自己这个骨肉之亲啊，那么的亲，他巴不得能留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因为他曾经在耶路撒冷逼迫过信徒的，现在他在这里呀、变了一个圣徒了。他在那里要传扬的话，他想这样的话，容易啊，叫他骨肉之亲啊能看见这个变化，好像他在那里传福音啊更有效率。但是他在异象中，好像他洪流向外一样，他听见声音说：“保罗，你要离开耶路撒冷，我差遣你到外邦去。”保罗说：“我愿意留在这里，因为我在这里啊，这个影响恐怕更大。”神说：“不，你要到外邦人中间去，是不是？”我们也看见保罗这个人，他这个在这个加拉太书啊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说他到耶路撒冷去开会，为着这个争辩呢这个福音呢的真理的缘故。因为有一般人在耶路撒冷出来说一定要行隔离，那么保罗说不行，这些外邦人用不着变成犹太人的。今天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主耶稣的缘故，所以结果他就被这个安提亚的教会打发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他自己怎么说？他说：“我去是因着我得着启示而去的。”外表上是教会派他去，里面他有启示，他得着的启示而去。我们看见在他身上有许多这样的启示。第二次他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要到亚细亚去，耶稣的灵不许；他要到美西亚去，圣灵又不许。所以他一直往西走，就走到特鲁亚海边了。那怎么办呢？没有地方去了。到了晚上，他有疑问，他看见了马其顿人在那里说：“到这里来帮助我们。”他就去了。当他那一次到了欧洲去，到了哥林多的时候，神在那里做工，但是人的反对也厉害，保罗心里有点惧怕。晚上有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保罗不要怕，我这里有许多的百姓，你尽量在这里传福音。”所以他在那里等了一年半之久，是不是？后来我们看见说他心里迫切要回到耶路撒冷，也是灵命就的灵在那里催促他。当他在那里受公会的圣诞的时候，哎呀，这个经历也实在不容易经过。你想一个人受到当时犹太的这个公会有七十意识那个最高犹太教的最高的权威在那里审问他，那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保罗也是人啊，他也会怕，但是主就站在他的旁边说：“保罗不要怕，你不但要在这里为我做见证，你还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是不是？”当他到罗马去的时候，这个船呢几乎要淹没了。哎呀，大家几天几夜也不吃也不喝，大家怕得不得了。但是保罗说：“主站在我的旁边，对我说， 船要损失的，人都会得着的，另外还要到罗马去，我们要为他做见证，他有启示。保罗他的一生呢，是活在异象和启示的中间。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点，什么叫做异象，什么叫做启示。严格的说来，异象和启示并不是我们肉身的眼睛所看见，我们肉身的耳朵所听见，不错，有的时候神为着顾念我们的软弱，他也能叫我们肉身的耳朵好像听见声音一样，也能叫我们肉身的眼睛好像看见异象一样，这是神顾念我们的软弱。但是今天我们有主的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头，所以严格的说来，真正的异象、真正的启示是什么？是对说来，就是你肉体的眼睛有所看见，肉体的耳朵有所看见。如果你灵里头没有看见的话，你还是不看见，还是不看见。那么你说保罗他在大马士革上看见吗？是看见，但是他看见的眼睛就瞎了，就瞎了，就看不见了。嗯，但是看不见了又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异象，什么叫做启示。就着神来说，这是启示。在神的心里面满了智慧，满了奥秘，但是这个隐藏在神心里的智慧和奥秘是人所不能测度的，除非神把他心中的那个旨意啊向人启示出来，没有人知道神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但是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说，隐藏在神里面的一个奥秘，今天神借着圣灵已经向众使徒和先知启示出来。什么叫做启示？好像什么呢？好像在这里有个男子在这里，不知道，但是把这个男子啊，把他一拉开后，不对，那个东西啊就启示出来了。所以就着神来说，神把他自己的智慧，把他永远的旨意，把他心中所要，把他启示出来，把他释放出来，把他拉开来给人看一下，这一个叫做启示。当神这样借着他的圣灵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异象，我们就看见了。所以在我们这一边说是异象，是异象，我们看见。就着神说是启示，就着我们说是异象。因此这以弗所第一章里头告诉我们说，愿神赐给你们智慧，智慧有启示的人就说，智慧就是在神里面的那一个东西叫做智慧，启示就是把那个智慧释放出来，所以圣灵那是智慧和启示的，神的智慧借着圣灵把它启示出来。那么启示在哪里呢？是启示在我们的灵里头，在我们的灵里头。因为我们这般没有在这的人，我们的灵已经变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新的灵，我们这个灵是向着什么灵是敞开的。因此呢，当启示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常常说，我看见，这个我看见的不是我这个肉体的眼睛看见，是我灵的深处，我实在看见了，我看见了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我看见了神的永远的旨意，
我看见了从心从心中他能做些什么，什么是神所中意的，我看见这个叫做意象和启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象和这样的启示。我们这么说了，生中呢，只有一个意象，只有一个启示。因为当保罗在他被审问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26章，他在呀这个地方面前呢，你听明白什么？两个人，他在亚述大王面前呢，他在那里分辨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亚述大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象。他的见证是什么呢？他的见证是说我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象。他回顾他的一生，从他在旧的日子开始，一直到他站在亚述国王的面前，他回顾他那一段时期所有的事奉所有的知识，他在那里把他整不起来。我说一句话，我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象，而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是当时的，不是过去的。我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只有一个意象，这一个启示，这个意象，这个启示可以说是包罗一切的，包罗一切的。所有的启示，多数的启示，多数的意象，都在这个意象的里面。可以说，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来支撑它的。但是，这个是意象，这个启示。弟兄姊妹，全部的圣经只有一个意象，只有一个启示。可惜的是什么？可惜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我们看见许多的意象，我们得到许多的启示。假的意思，这许多的意象，这许多的启示都是真的，也都是可以读的。但是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意象和启示的不同呢，我们大家彼此不能可以，也不能可证，是不是呢？你说你看见意象，我说我看见意象，你说你有你的启示，他说我有我的启示，而这些意象这些意识可能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就是保罗说用到许多的意象和许多的启示，那可能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稀奇的是在这里，你看见一点，我看见一点，而你的一点与我的一点就是合不起来的。不但合不起来啊，并且因为你所看见的和我所看见的不同，我们不能交通，不能交通，不但不能交通啊，还要相碰相咬。那弟兄姊妹，这为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原因呢？我们要记得，在圣经的里面，只有一个意象，只有一个启示。如果这个意象这个启示我们没有看见的话，而我们看见了许多的意象许多的启示，这个就有难求了，更难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用一个比喻，你知道今天不但在美国，在中国也是一样，许多的小孩子，也不但小孩子，大人也玩了。我们说的这个，你就知道，这个中文不晓得叫什么东西呀、啊？ 这个拼图，比方说我们大家在那里玩这个拼图了，这个拼图呢，可能这个拼图啊是一个人，是个人物线，但是呢，这个拼图也许有一部分这个图的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东西的一部分，那这一部分这个小块啊，那个形状都是独立发光，是不是呢？有的形状呢，是这里得出来的，有的是那里凹进去的，那个形状都是独立发光的。那假定说今天呢，这一部分小的一个块块啊，都放在这个地方。今天呢，你哪一块，我哪一块？你没有看见那个人的图号，但是呢，你就哪一块跑掉了，我也哪一块跑掉了。那么今天是那样，你拿了这块，这个非常的宝贝，但是在别人看来毫无意思。这一块孤立八怪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不能代表什么，这个东西也显不出什么东西来，你们很宝贝，其实呢毫无意义。那么我也是拿了一小块，然后在那里就在这里拿到一块了，那这一块啊是什么东西呢？你也说不上来。你说这块东西是脚呢，是手呢，是头呢，是什么东西，根本看不出来，因为它就是那么精的嘛，它不跟你有完全的图画吗？所以你根本就说不上来。弟兄姊妹，我们都像这些小孩子啊，在那里玩，我们都像小孩子在那里抢，你抢一点，我抢一点，那么大家就起来，我有意向，我有气势。弟兄姊妹们，神从天上看下来，神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为什么你们不看见说这里有个图形在哪里？如果你们看见这个图的话，那么你这一块呀，才是宝贝，才有意义。而你这一块如果不拼在那一块上面的话，那永远不能把这个像显露出来。你是不是要看见说，我也需要你，你也需要我，我们大家需要在一起把这个像显露出来。弟兄姊妹，今天的人群，我们有许多的意向，许多的启示，但是就没有看见那天上的意象。生命中只有一个意象，只有一个启示。不管你所看见的是什么，你要看见都有一个意象，一个启示。这个意象是什么？这个意象是一个人，是一个人，是神心目中的一个人。这个就是神所要得救的那个人。这个人是基督，基督的荣耀的一面。他不但做万有的元首，他也是做教会的元首。这个人不但是基督，也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这一帮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都在这个人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一个是全部圣经里面的意象和启示。如果今天神的儿女能看见这个意象，能得到这个启示，能看见说神所要的乃是一个人，一个大人，这个人充满在宇宙之间，这个人头顶天见地，这个人乃是基督的元首，教会为他的身体。我们虽然说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要持定元首，不是就没有什么事，不是就不进去吃，在暗中就建立起来。弟兄姊妹，这个是那天上来的意象。一旦把我在大那的意象所看见的，就是这一个。把我在14年前，直到三天天上所看见 这一件一件事听见了你的话，我相信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把一样的所有的意象，所有的启示，都与这个有关系。就是那个传播强调人与人本质，人与这个意象有关系。没有一个不在那个意象之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圣灵面前需要看见这一个真实的。我们除了梦中的人，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看不见之外，我们需要看见那个大包罗一切的圣灵里面那个文字其实和那个大的东西。如果我们被这个文件看见了，你要看见这一点那一点都有意义，都有意义，都有分别里头，并且被充满这一个一切，充满了满足。所以我记得我的弟兄有一次曾这样的说过，他说如果今天你能看见基督和教会的话，神圣的圣经就向你打开，你整道就讲不完。这就是如此，这就是如此。保罗在十四年前，他都这样这么大的意象，这么大的启示，大的启示。马上他怎么说？他说我既然是愿意夸口啊，也不算狂，因为我不是说，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关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你看到了，因为他不愿意把他的意向其实说出来。他说我既然是说的话，我要说实话，但是呢，我禁止自己不说，为什么呢？免得别人看我过于，我实在于所是。那的确是如此。有的时候啊，我们说的太快了，人就看我们过于我们所是。因为什么呢？一个人看见异象了或者启示了，并不是说他就不得了，那就是不一定。以上啊，保罗就说了，又恐怕我因说这个启示甚大，就过于之高，是一根刺呢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引得我过于之高。弟兄姊妹，因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得罪了这样的经历，三分钟的经历，你这个没用的经历，那种的经历可以说不是最高的经历了，最高的经历了。但是马上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那根刺加在他的肉体的上面，恐怕他过于知道。谁不老看见异象呢？谁不陷落其身？如果今天我们能看见异象，能得到启示的话，老实说，就是我们的异象不是在三更天上看见的，我们这个人也跑到三更天上去了。所以呢，哎呀，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啊，真是高啊高啊高啊又高啊，高到三更天上去了。如果要我们来讲异象的话，那些的话是高的高到一个地步啊，那真是你找不到异象了。是不是呢？当然是不相信异象和启示是非常需要去代价。我们不要以为说，如果你得到启示、得到异象，那个就了不起了，那个就好了。一个人如果真正看见异象、得到启示的话， 明天他们就要看见那种刺要加在你的肉身上。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没军事我们知道，保罗说的那根刺，那刺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有根小小的刺啊，刺在我们的手指上面呢。这有什么用啊？一个小小的刺啊，刺在我们手里头，那是在被拔出去的话，你是在全身都难受啊。但是不，这一个刺在人里头，那是一个 stake。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办。这个 stake 怎么办？这个怎么办？这个棍子不是一根小的刺，好像有一个很尖的一个背的一个棍子插在他的这个腰椎的上面。哎呀，弟兄姊妹，这个痛苦啊，实在是苦啊，实在是苦啊！所以保罗说，我得着这样大的奇色异象啊，好像我是跳跳鱼仙的东西里，忽然这根刺啊，刺到我的里面来，把我降到最低的地步。这根刺到我身上来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把这根刺替我拔掉。为什么这根刺叫我软弱？我得到了这样的启示，我应当是个刚强的人，哪里还可以软弱呢？这个刺与异象是完全相反的，异象的性质和刺的性质是完全冲突的。所以保罗这根刺能到的时候，他是给我不要这根刺，这根刺是打他的异象，叫我软弱，使命于把这根刺除掉。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那你的解经的人在哪里告诉我们说，哎呀，保罗这根刺啊，大概是什么呢？大概他是能治的毛病，没有的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到加拉太一带地方去做工的时候啊，那一带地方泥土很多，泥土很多，所以大概保罗在工作的时候啊，就得了这个毛病啊，得了这个泥土的毛病。那么你知道，如果没有敌人到你身上的时候啊，你发冷发热啊，就发抖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头啊，他说我到你们中间不知道敌人，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十字架，并且我在你们中间没有惧怕，没有战斗，没有惧怕，没有冷热。哦，他等了一个月就来了。那么你们这毛病的人啊，实在是这样了。他实在好像两个，一个保罗也说，他说我，他说我到你们身边来传福音的时候，你们不因为我的软弱就厌弃要我所传的福音，反而你们爱我到一个地步啊，愿意把你们的眼睛都挖出来给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神有记的人啊，会影响他的眼睛，所以你眼睛啊，他们都愿意挖出来给他。所以那么当保罗写加了他的时候，你知道保罗写信啊，都是劝人道别的。他是口里说不能替他道别，他到最后就劝一个字了。但是当他写加了他的时候啊，他心里实在是受不了啊，他爱他们的心啊，而且他为着他们心里痛苦到这个决定啊，他不是叫人代笔，他亲自写的，加勒太书是他亲自写的。所以他到最后你看，他说你看我所写的字啊，就是那大大的那个字，因为他眼睛不清楚，可能是可能不是，但是不管他是眼睛也好不是眼睛也好，我们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那么厉害的刺啊，很大的一根刺啊，就刺在他的里面了，叫他软弱，叫他软弱。那么保罗碰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他说主啊，把这根刺拿掉，因为这根刺啊是撒旦的产业，撒旦在我的身上做工，叫我软弱，叫我不能把你的意思让你说出去，把你的歧视说出去。我如果不能软弱的话，人怎么会接受我所传的那个福音？ 我说这些的启示谁能相信呢？所以保罗就停止把这本书拿掉。我告诉保罗啊，他在生命中其实把这本书拿掉，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这些的事业。我说保罗那些书啊，如果为我自己，我愿意受苦。我愿意王座，但是为你我不行了。我有这样大的意向，这样大的启示，有这样大的托付了，我怎么可以王座呢？所以为着你的荣耀，你一定要把这根刺拿掉。他祷告，又祷告，又祷告，这根刺不拿掉，不拿掉。主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保罗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明白，他明白。我第一次就夸自己的软弱，我以软弱凌辱患难为荣耀，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听清楚，一个不得意向的人，一个不得启示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刺在他的身上，很容易自高自大。你知道我们的问题实在是在哪？神稍微给我们一点怜悯和恩典，我们就受不了。如果今天主给我一分钱的经历，我就真的受不了。如果是给我三分钱的精力啊，那我这个人实在可以说受不了。连保罗也有这个威胁，自高自大。一个肉体的鬼杀到了什么地步？肉体的鬼杀到一个地步，把神的恩典当作他的夸口。你看我这个人为什么这个人没有三分钱的经历，就是我有呢？为什么这个人不能听见我言应力的话，就是我通过呢？你看问题啊，会利用神的怜悯和恩典呢、来告诉他自己，这个意向不但不能叫他进到意向里去，反而这个意向叫他悟出来，事情的事情。因此，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讲意向、讲启示的话，如果忘记了那根刺，这个意向和启示会叫人自高自大。因这个意向过了不久就变成幻想梦想，这个人人呢不能够乱去。一个意向一个启示，如果没有实际化，这个启示这个意向就不会变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天气。因为我在这里不好用这个词，我记得我在当月的时候，我在那里讲关于意向的事情。那我在那里讲的时候啊，他的事情当月里头啊，这个意向啊，这个字啊，没有的。我们所要用的那个字眼呢，他没有。不但没有啊，那个 vocation 这个字也没有。vocation 就包括我们所要用的 vocation 啊，你们知道 vocation 就是这个了。你这个推荐地方，你这个医生啊，你这个教师啊，这是你的推荐，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意思。这个圣经里头那个 vocation 是什么呢？你在神面前有了意向了，有了启示，现在这个意向这个启示就变成你这个人了，你这个变成你的一个作业了，变成你的一个天职了，变成你的生活了，就变成你的一切了。 好像这个异象把你捅进去了。你这个异象你觉得一部分异象从你身上就活出来了，这一个叫做开始。我说当着讲的时候他们很难翻不出来，你也帮我翻了。你就是在我们中文里头啊，我要发现这个难处。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呢，我们需要看见那个异象，求要不多一个人，再一个呢在荣耀里面的人，三个人是基督和他的教会，我们都是在这个人的里面，这是神心里的那个人。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但是我们看见了这个，我们怎么能成为这个异象里面那个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你所看见的异象，天上的异象，怎么能变化你这个在地上的人？叫你这个地上的人，你进到异象的里面去，叫这个异象你进到你的里面来。弟兄姊妹，这一个过程就是那根刺，那根刺。没有那一根刺，你不过能说说讲讲，但是在你的身上显不出来，显不出来。这个反而叫你肉体垮了，知道知道。如果今天你有这根刺的经历的话，你要看见说，这个异象在你身上就变成心灵的实际。不错，这根刺是撒旦的参与，但是神不利用撒旦来叫我们的肉体降下来，叫我们的自己能降低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个时候我说，神给我启示，神给我一下感谢主。但是如果十字架不继续在印象的下面，过了不久你就是一个中年人。你说很好，这个为什么？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到了最后啊，你变成一个 visionary。我不知道中文 visionary 怎么翻法，幻想，你变了一个幻想的人，幻想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喜欢看见异象，不是其实，但是我们都惧怕这根刺，这个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当他接受十字架的时候，在这根刺的底下，我们不知道他经过多少的苦难。这根刺日夜在他的身上。当他到各地去传主福音的时候，这根刺一定是在他的身上，叫他软弱。他一直感觉这个痛苦，并且在人的面前，他抬不起头来。人看说你这个人真是个软弱的人，你所传的福音那么刚强，但是你这个人那么软弱。他很有机会给人误会，很有机会他所传的给人拒绝，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他甘心乐意去受这个礼赐。就在那个痛苦卑微的地下，他在那里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主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他所看见那个在荣耀里头的人，今天已经在他的身上显出来了。
虽然保罗
还没有进荣耀，但是荣耀已经行在这保罗的身上，神基督已经从他身上显扬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才是属灵的生活见证和见证。所以亲弟兄姊妹，异象和启示，神不随便给人。神如果给你异象和启示的话，你要感谢神，但是你要准备接受十字架。不错，到十字架来的时候，从外面来看，有的时候是从人来，有的时候甚至于是撒旦和产业在那里工作。但是今天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能看见说，神就用这些人事物甚至于撒旦的产业来叫我降卑，好叫基督能高升。愿我衰微，愿他兴盛；愿我软弱，愿他刚强。如果基督能显出来，我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一个有异象的人。那个有异象的人是活在异象里面，什么时候他要离开这个异象而活，这根刺在那里告诉他说，你不能离开，不能离开。所以我们看见那雅各也是一样，雅各当他离开他父母的家里的时候，到了伯特利的地方，他看见异象。他虽然看见异象，但是他20年之久在巴旦亚兰，我们看见这个人虽然看见了异象，看见了神的家，但是他只顾到他自己的家，他根本不顾到神的家。神一直对付他，一直对付他，一直对付他，一直对付到在亚伯渡口的时候，当他医生面对面的时候，在摔跤的时候，他的大腿窝动摸的时候，他变了一个瘸腿的人。从那个时候他才变成以色列，他回到伯特利把祭坛建立起来，就称他为伯特利的神。弟兄姊妹，不是说从今以后这个雅各不会诡诈了，他有的时候还想诡诈，但是诡诈的时候那一个瘸腿一直在那里提醒他。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看见异象的人，在他身上有这样的一根刺，什么时候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感觉这个痛苦。但是感谢神，就是接着这个保守他活在异象里面。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并不向我们隐藏，你是乐意将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头。主啊，你是借着你的圣灵向你的众使徒和先知，把你心中的奥秘向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啊，我们实在看见你心目中所要的是那个人，一个基督，一个基督人。我们的主，我们赞美感谢你，今天因着你的怜悯，你所成功的救赎，你叫我们在那个人里面也能有份。但是我们的主啊，求你不让我们光听见光看见，主啊，你叫我们真是成为那一个人里面的一部分，也叫那个人在我们身上就在今天就能有所显现。我们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一个心愿，愿意舍己背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让我们看见十字架乃是引导荣耀的道路。